上一次讲到的这个第三十八个就是六祖说的，就是说慧能啊，慧能他是受法于黄梅也好，然后还是说就是说是为那个慧明说法应可也好，还是说就是为印宗说法，这样这个直到这个时候他实际上都是居士身，就是因为有了印宗这样的一个这个梯度，然后他才现了这个出家相啊，才出家相。就二祖就说，他说与居士身受可以受祖位啊，就是佛法不在心相啊，可以知道。然后二祖又说了，从上二十八祖中啊，其实大部分都以居士身受法，就这个事儿啊，在印度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这个就是说一定要现一个什么相啊，在印度的时候没有这种说法，就是一定要现一个出家相或者怎么怎么样哈、啊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在咱们中国的藏地也是一样的，中国的藏地实际上真正有修行的人，他有很多也是现居士身。啊，也是现居士，也有这种情况。但是在汉地来说的话，有一些地方呢，他认为的这个传统上来说的话，就是说这个这个正量的事儿，还有说法的这些事都是应该由这个出家啊，都是应该由出家人，这是够。但是要知道，这个受祖位，祖来说，并没有这个区分啊，并没有这个区分。
那个现在就说咱们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有这样认识，啊，就是这个好像就是说法。有一些意见呢，
有人说的说现在有人有意见，说居士说法有意见什么的，这个我觉得可以从三方面来说，就是有的人会对居士说法有异议。第一个来说的话，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在这个马祖的时候，马祖下面84员大将，个个都很厉害，所以旁听时他都不用说法，因为有人已经带他做了，已经带他做过了，他只要是踢踢场子去应验人家就很好了。拿这个旁听师到处都是去验人，各处去踢场子，如何呀？怎么样呢？各个的马祖的那个徒弟的寺庙，他大多都逛遍了，跟丹霞禅师也很好啊。旁听师并不现说法身啊，并非，因为他84员大将有的是人，有的是人就够了，不用着他说了，这是一个。所以说，如果他们能够说到了义的地方，能够让人去这个去能够在这有所领悟，那么我们都是顶礼赞叹的。这个如果他能够到这，他即便没有修习那么近，我认为他也是新心的心子，也是跟咱们是师兄弟。我认为是这样的，但是现在咱们不是无缘遇不上吗？找来找去不是找到，还是找到老人这儿，找到齐老师这儿，别的没有遇上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所以说这是一个，啊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这个居士说法的这个事，其实啊，他有的人说是居士说法，其实在老人这儿没有居士不居士，也更没有说过法。老人说啊，谁见于说开口来，他在什么地方见到老人是居士身说法了？
在咱们这儿没问题，就是有一些人说的时间，有人想引进门的时间，他们。
啊，对对对，还有第三个原因，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什么咱们居士要说法，就是二祖曾经这么说过，你修心中心的人来说的话，咱心中心就是一个活理生莲的法，他每天的2个小时，可能跟僧制的那个是因为不同还是什么原因，但是目前来说的话，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在僧团中修心中心的很少，但是依据佛经记载呢，咱就是说末世众生唯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，所以咱修心中心咱没有错，但是咱修心中心碰到的问题，人家别的人没有修，他怎么回答呢？他就是正量到了，但是他没修过这个法，中间的这个做功夫的步骤什么的也不一定好说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咱们也有咱们的理由，咱们这样也有咱们的理由。这是第三个，第四个来说的话，咱们是啥说法？谁说法了？咱大家在这就是共同讨论，大家是平等的，谈谈对佛经的看法，谈谈对古世大德的看法，这个地方谁都有权利啊，我是这么认为。然后你接着说吧，姚师兄。
反正当然没问题，就是有人一说，然后你们在啊，那个你们是谁传的吧？你们老师是谁呀、啊？啊，居士，肯定是个口语类的，他是居士，我们听着就先不舒服。
对对对，这种情况我们是也是常遇的。你说我有什么辙？我也没有辙。我们这种人正好，他远离我们正好，要在里面来学还搅和我们的，何必呢？他有别的那些学去学那些，哪怕是学的，我觉得也赞叹。这我们清净了，省事了。你他就是他本来就没有眼，他用这个眼去判断，他用这个相去判断，你跟他说啥呢？嗯，其实啊很简单，不管是一个人，你出家人在家人也好，你去判断最难判断的时候，就是让你最烦的时候，最六神无主的时候，最疑惑的时候，你拿着这个你去各地去，你去死碰一碰，你去扫一扫，出家在家大和尚小和尚你都去问一问，看看谁送你的鸡，你 你到那个地方上，如果他当时能够对你的这个心头之火有所消熄灭，那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眼症的，你就可以向他学。他们都没有碰到的，他们就光看相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都没有地方让你插入，嗯，他的水他已经都满过了，你一点你都倒不进去，那咋办呢？那个眼离呗，嗯，一般的人像老人就根本就不搭理你，随便说，老人连搭理他们的空都没有，所以老人不是有一首诗吗？舍命一切无助中，
大乘那个小乘罗汉心，大乘那个什么说那个不染衣不剃头
啊，不染衣不剃头，
这是大乘菩萨
嗯、出家师傅这个正平时马上出来赞叹这种不染衣不剃头的，我认为我们这样互相说就是叫僧赞僧。
其实我们是罗汉，你们是菩萨，所以说罗汉还是菩萨。
你不要骂人。这您是就现出家相，但是他其实他也不在意，他也知道，他说你让他去说，他会一直认为那个是判断吗？僧相是判断吗？他要是以僧相去判断，他可能也不会学习东西了。
以僧相的话，可能早不学
了。看一看 YY 上还有什么没有？刚刚是休息时间，嗯。这个后面这个六祖又有说，嗯，后面六祖又有说这个，世上没有明心药者，他没有明的，你跟他很难说到这个最究竟的啊，最究竟的这一块呢，就是说的是六祖的得法因缘，得法因缘，因为他这个素食善根成熟，所以得这样的因缘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十八年颠沛流离，极阴养道，就是六祖啊，还用了十八年。那我等是什么人呢？更怎么能够不容易吃苦，不受着磨难，不遭到谤罢，就随随便便得个便宜呢？所以说心中心呢、啊，心中心这个法门，咱不推自己，咱自己没那么高大上，咱推说心中心这个法门，咱心中心的这个法门为什么高贵，为什么可贵，为什么这么珍贵？就是因为他遭了这么多诽谤，在这么诽谤中伟然不动，这才显示出来咱们心中心的高尚，才显出来心中心的愚尘不忍。所以说冤家一齐道，庄严此道场，这是二祖说的。我不是不要你这个冤家，或者不高兴你来，我要的就是你过来，你过来就是对我道场最好的庄严。我并不避讳你的说，你越说吧，你越说的越多，心中心越能让人知道。像我就是，我就是知道了争议才知道的心中心。人家说不好，我去看看怎么不好，我一看呀，这很好啊。
现在
都
不说了。
嗯。实际上说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修心中心的人更利落，为啥呢？他都有争议啊，有争议我不管，我坚持修，那种人还更利落。嗯。
那时间说其实也没有影响。没有影响，而且不说。
没有影响。还有一个就是他说的现在不说了，现在不说了为啥呢？就是说老人当时的那个老人在世的时候那个争议很大，现在老人越去世，人家越回过头来越觉得老人说的有道理，因为他去掉了那些细节问题，他究竟遇到的东西越来他还是会觉得有道理，就是他不修心修心他还是认可老人，还是认可老人，就是你老人在世的时候就像个平常人，有平常人的这那这那，他总是不肯。老人这一去世，这个大家就公认了，公认的大德呀，老人是公认的大德呀。为啥呢？因为老人他不染世尘，他说的这个是究竟义，是人人心中所需要的。说到这就说到这个昨天好像我们聊过这个禅宗啊，其实也是一样的，禅宗也一样。那个达摩啊，当时有六度遭人害，那个害的人叫菩提留支啊，菩提留支这个人，对对对，当然也是大德，是那个讲经说法的大德嘛。其实对他来说，他害达摩不是因为嫉妒他，他可能很有想的是，你说的不是正法，所以我要为佛除害，所以我要搞你。那个下了六次毒，而且当时这争论啊、争议啊、斗争很坚固，争论很大，但是诽谤他的人也很多。但是现在我们来看，只看到的达摩斯论流传下来，诽谤的那些言论找不着了。所以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人心之所需啊，人心之所需就是随着这个会沉淀的。那些细枝末节的事都会沉淀，真正的这人类所需要的真理，它会慢慢的沉淀下来。所以老人他根本就不在乎，老人我只管说我的，我才不管你呢。他都懒辩论辩解，他都根本都不辩，微微一笑，继续做我的，舍命一切无助中。嗯，
那也是，咱老师还也是，不怎么现在也不怎么说了，今年不怎么说了，去年还没开，应该也还不停的说。
说哪一个？是说哪？啊，说莫教禅，说莫教禅。哎呀，这齐老师这咋会是莫教禅呢？根本都谈不上，那是莫名其妙的都是。
他就天天那样说。
啊，你说的是那个人，我知道。这没法说，没法说。咱修心中心啊，有的人老是怕落入无际啊，莫照啊，冷水泡石头啊，老师就安慰你放心吧，就咱这点定力远着呢。其实啊，从咱们这个理论上来说，咱们是上课的时候是持咒的，是结着手印的，举着手结着手印的，就这种修行方法咋可能落无际啊，不会落无际，咱们心中心不会落无际的，放心吧。看看这个二祖接着说的啊，就是说圣人供用恭敬供养而不以正法报之，此债何能何时能了？又何况是累欠而不已乎？六祖呢表此法德的因缘呢，就是为后人求道人立宗旨开法眼，正法不堕，全在于此。至于神秀大师呢，他为了能维持门庭，他勉强的受同人的推带，但是终不敢称六祖，就是说他也和二祖就知道，这个神秀也知道佛法无人情啊，佛法无人情，神秀也知道。切莫以世间论断啊，不要以世间论断。还有呢，就是说识字者，就是有人说六祖神奇啊，是这个不识字怎么怎么样。所谓的识字，就是要识他的意，明他的意才是真正的识字啊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认为六祖真的是不识字啊。六祖说不是慧能自治，但是为什么虽然是不是我慧能自己的智，但是为什么他人所不能而六祖足能呢？只有六祖才能呢？所以可以知道这个地方，可以知道靠先生是无用耳。看看大家在这还有什么问题。好了，下一个我们就讲般若品了。第二天呢，这个韦刺史啊，就像那个六祖来请意啊，六祖就是说了，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，二祖说了一个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说到了，我们就单刀直入说智慧，不说别的，说智慧啊。昨天说过的第一个就是开篇，实际上这个等于正宗分，这才是开始，这个六祖坛经的开始，看看怎么开示大众。然后六祖就说了，这个菩提般若之智啊，这个是世人本自有之的，就是因为你的心迷了，所以不能够自悟，这个时候需要有善知识在旁边给你推敲，给你打架，给你打戒，但是这个也需要你自己啊，你自己肯，所以这个就叫两相着，小鸡在里面啊，母鸡在外面，是导见性，是导见性。应该知道啊，这个鱼不管你是聪明的也好，你是笨的也好，不管你是这个财富五车也好，还是你就是不善于表达也好，这个佛性是本来没有差别的，只是因为迷悟的不同，所以呢才有愚有智，就是这个智慧跟愚就是指的是佛法的智慧，就是可以说是正量啊，正量。因为迷悟不同，所以呢正量有差别，所以呢对于这个世界观，你看咱们说法就是世界观呢也就不同，为人处事也就不同，他的判断力、妙观察力也各有不同。那么我今天呢先给你们说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使你们得智慧，你们好好的听啊，这个是摩诃般若波罗蜜。这个地方的话，二祖有两个解释，我就再说一下啊。这里还没讲到。善知识，世人终日口念般若，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，就像那个昨天说的那个和尚，他自己念着念着，心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口念般若，就这样的话，终是说时不饱，口淡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没有意义。 说明你先去扫掉你那些不对，你要来听法，你先要知道哪个不对，你把那个不对的扫掉，你这样的话，你是空的，你这个杯子是空的，我才好倒东西啊。这就是法器。也像我们要刚开始的时候修行，心还乱着呢，被世间的尘世所扰，这个时候就先把这个打扫掉，先处处得定，处处得定之后再向你说甚深的法，再开会啊，再开会。或者说我们修心中心之前，大家各自的起步不同，有的人是真是什么都不懂，有的人他已经财富五车，还有的人他已经有自己的见解了，这些东西啊都要放下。你学心中心，你能修心中心，你自然的就是说已经有眼了，我建议这些东西先放下，你就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，这个就叫行起解决，这个就叫行起解决。你放心，你不要担心，你天天不复习那个心教，你将来就不会说了，是你的终究是你的，你就扔下了，以后捡起来还是你的，而且捡起来用起来的话更加熟能生巧。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，你修心中心最好你就放下以前的这些，你就老老实实的修。所以咱们二祖说了嘛，就是说你修心中心百座之内，你不要看书，你二祖师的开示你也不要看，为什么呀？就是让你在痴痴傻傻中，你去自己去体悟，体悟那个打坐带给你的不同的力量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老人在这话说的就更直白，老人说越穷越好闹革命。有人说你看我啥都不懂，我来学佛，老人说好好好好好，你这个好闹革命啊，你越穷越好闹革命。这就是啊，六祖说的，六祖，然后六祖开始的，摩诃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啊？摩诃般若波罗蜜啊，这个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呢就是大智慧到彼岸。这个是需要心行，不在口念啊，不在口念。如果是口念心不行，就如幻如化如露如电。系口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，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。就说这件事终究在行上。说白了还是终究在行上。所以说这个说完了这个什么意思啊，说完了这个如何去定，如何是会告诉你的方法之后，然后就是妙行品第五，这就是禅宗。禅宗就是行，在你行，你这个端茶倒水口诵回答，时时刻刻都体现出来你的心行，你的这个行在这一点上，心中心不是和禅宗也是一样在规矩吗？哪怕你的知见不正，你就只管行，你只要你行的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微妙不思议处，把你的知见都给修正过来了，乃至发心都能够给修正，就怕你不老实，你不老实那没辙。所以有的人是疼啊疼啊，这个心的改变，身体又改变了，那个疼，手疼心累，坐下来跟北京瘫一样，都不想动了，那是啥累劫的这个习气折腾了你。所以是这个改变，这个身心的都在改变啊，身心都在改变，就是说你这累劫的习气太重了，所以说乃至于就是改变你的时候，这个身体都会有改变啊，是这样的。累到你都瘫到那了，你还哪有心思打妄想了，一点也不想了。别人说过那个，以前说过佛经，你高兴的要死，要跟他说再说两句，现在你都懒得说了，先去未来歇息。因为这一歇的当下其实本来就是对啊。这个地方五祖有，我这个二祖咱们有说，口但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。但是口说也是心行啊，但是就是心行不切实才成了口说。今天呢并口说亦不说，其非更远，是真诚二字学佛的根本。这个说的是另一个层面，这个跟六祖说的又不一样。六祖说你就口说心不行，你就光念，你就装个样子。二祖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二祖说的意思就是说，口啊，你对于端直的人，他心行端直的人，他真诚的人来说，他口里面说的就是他想要表达的啊，所以说这种人的话不妨说，有什么说。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你狂禅，你耍嘴皮子，你管别人呢，你想说的你就说，这是你真实所说，你就别在意，你该耍耍，你说耍到什么程度，耍到你的嘴都说不到，你行怎么能行得到啊。这是对于真诚的人来说的，对于那个不真诚的人，他本来就打成两截，那你跟他说啥，那是另外一种人，咱不是那种人，咱也不妨啊。所以说你就端看你自己，端看你自己的心情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别人一开口你也知道别人的心情，因为咱自己是真诚的，咱们是无心的，所以别人开口你能看得出来他是耍啊不耍。所以禅师有一句话叫这个，隔墙见烟便知是火，隔山见烟便知是火，隔墙见脚便知是牛。那个山上隔壁的好多的山上冒烟了，你就知道哇着火了，就是说这个就你一开口我就能够判断你啊。隔墙见脚，隔墙见一只鸟，我就知见一只脚我就知道隔墙有隔壁家有一头牛啊，就是这样。第二个，六祖说的第二个，二祖说的第二个，就是说到本性是佛，离这个离性无佛啊，离性无佛，离 离性无佛，离性无别佛，这个地方是关键。离性无别佛，大家千万不要在这再说因地佛、果地佛了。大家多念念这个，多念念这个，这样的慢慢的就契入，就往果地佛上走了。嗯，这才容易入果地佛。这个因地佛是众生本来都是，这个地方才叫因地佛。嗯，本性是佛这儿，离性无别佛，这两句斩钉截铁，二祖也是强调这个，就是指人人具足佛性。但是呢，奈何就是人呐、啊，他不信呐、啊，他不信，他就不肯，他死活都不肯。不信故不痛切，随不起用。如富人有宝藏而不开，于贫人无益啊。这个就是二祖痛斥这种人呢、啊。你就这种人还在这分别，还要离开性去说这说那的，你这怎么办呢？嗯，二者就说你这个你跟穷人有什么区别？嗯。你这个性在你身上也浪费了，久久修行啊、哦，对对对对对啊！少师兄有一个问题，听得非常的爽，打坐没有这么爽。不是不是，他是这样的，少师兄啊，这分两个，你听得爽可以，就除了听得爽之外，平时你工作生活还很爽吗？假如说平时你工作生活很爽的话，你就不打坐也可以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要是平时工作真的很爽，你听我说应该不爽，我说是耽误你，你知道吗？我说这些都是很多余的。还有一个打坐，你是没好好打坐，你没灌顶吧？你是不是没灌顶啊？修心中心呐、啊，修心中心的打坐是爽的，它不在于打坐上，它是在于下坐。打坐上是不爽，用打坐上的艰辛的不爽熬下来下坐，甭提有多爽了、啊，爽到你就后悔你自己早咋没做，白活了多少年的你没做。你可能没有打心中心，你可能在打六字明吧，你没灌顶。你没灌顶，你先修六字明，你坚持修一个月，六字明的效果没那么快，它慢一点。你修一个月，坚持不间断，你看看，如果不爽，你就别修了，我也不支持你修啊。杨子毅问道：“为啥我现在感觉到我摆坐那没啥特别的改变？你要那个改变干啥呀？你这不改变了，又奇怪了，又这了那的。不改变不是很好吗？平平淡淡本来就是要啥改变呢？”别再抓着挠着了，别管这些，别管这些啊！嗯，
要变化，不是
什么
变什么
啊？对对对，你慢慢的，杨子毅啊，你慢慢的就变了，你就不再在乎这个变不变了。嗯，你想要个啥改变呢？那是那执着重的人，着相的人，他可不就改变大吗？着相的人改变也大，那个境界来的也大，境界来了又爆炸又什么什么的，他太着相了，不拿这个猛烈的，他没办法粉碎他的着相。你本来不着相就平平淡淡了呗，拉人进啊，好好好，久久修行才有效果，过现未来三心不可得，三心不可得，这个不可得处就是佛，就是心佛。你先不可得了再说，盘师兄，这样也可以。不可得的时候先不可得了再说，不可得以后再问问你是断灭吗？不断灭吗？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走啊。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话，就是摩诃是大啊。六祖就说了，摩诃是大，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畔，也无方圆大小，也不是金黄赤白，也不是上下长短，也不是嗔，不是嗔，还有逗号呢啊，不是嗔，也不是喜啊。啊，不是嗔也不是喜，大家光注意那个嗔了、啊，我嗔不对了。你喜的时候，你早就忘到天边了，早忘了这个喜也不是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你打掉是怎么打，你怎么打却这个嗔呢？你先把那个喜打掉啊，这叫也无嗔也无喜啊。就像是说的阿难那个，打却你的清净相，你的清净相都没有了，你何来淫欲？就这样慢慢的不被淫欲所转，淫欲心就没了啊，是这样的、嗯、无是无非，没有是没有非，无善无恶啊，没有善没有恶，没有头没有尾。嗯，诸佛刹土尽同虚空，世人妙性本空，没有一法可得，自信真空亦复如是。你看刚才说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，不是我说的啊，不可得是六祖说的，看世人妙性本空，无一法可得，自信真空亦是如是。就因为没有一法可得，所以才这么妙明，所以这一切的才揭示，一切的都没有离开过你，没有离开过你的如来宝藏，都是你的如来宝藏。就是佛法是虚空虚空到这儿，所以佛法妙有也妙有到这儿，它空空的彻，所以它妙有也妙有的尽，一切之所有的外道都在这儿，都融不到它，因为它这里是一法不立的。 啊，所以它能够容纳一切。所以我们的心呢，总是会有排斥，你多提醒提醒自己，这也是可以的。多提醒提醒自己，你排斥那干啥？你还排斥那么多，你干嘛要排斥它？就那个不是，它也是你的自信显现。善知识，不要说我说空了便着那个空啊。第一个先不要着那个空啊，第一个先不要着那个空。如果就是光要一个空空空，这个就是落断灭了，它就是着空。这个六祖说话它很通俗，它不说断灭，它说着空啊。第一目着空，着空实际上就是断灭了。为啥呢？它把空跟有放分成了两个，不是有当体是空，它是认为有之外别有一个空。我现在心不空，你看看我现在心不空，他不知道这个有，你不要理这个有，你当下就是空了，你并不需要另外找一个空。我现在心不清净，我有妄念，我有妄念，实际上你不知道，你这个有妄念很正常，你只要念咒就行了，你只管念咒，咒语跟妄念是同时的，咒语跟妄念，咒语念不起来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妄念也提不起来，所以这个时候让你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啊，是这样的。咒语念不起来，一般是可能是平时的，有的人不一定能够做得到，这个可能打气的人就容易，打气的人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念咒就念不出来了，着急的要死，就念不出来。为啥呢？他那个时候提不起来了，他那个时候咒语妄念都提不动啊，但是他觉得这样不对，实际上这个时候是应该安然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，安然入定，他就觉得很神奇，这安然入定咋做得到？这个时候要我通俗的说法就是，你就看着就行了，你就在那待到那儿，待到那儿行不行啊？待到那儿，这是对于打气打久的人说的，他不习惯这样。如果空心静坐，即着无即空，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咱说过的啊。空心静坐，即着无即空，幸亏咱们不是，所以你放心，咱修心中心，你不要害怕落无即离，不可能。咱们那个有手印有咒语，咱平时的话都一直是开放的心态，一直在接人处物，咋可能冷水泡石头？黑山背后，按照齐老师说，你是老几啊？你落到那儿去，那得多高的禅定水平啊？咱达不到，所以放心吧，别害怕落空，别说什么都没有了就害怕的不得了，不要不要啊。那是正常的很，不会落入无际空的，所以不要总担心落入无际空，不可，这是我括号里写的啊。下面看他接着，善知识，世界虚空能够包含万物的色相啊，星河就是日月星辰，山河大地。还是泉源，还是宫殿，草木丛林，还是一切的善的也好，就是好人坏人也好，就是坏法邪法善法也好，天堂地狱也好，一切大海也好，包括须弥柱山，总在空中，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真空妙有，真空妙有，这空到啥程度？空到一切都在这里，一切都在这里啊！就虚空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说佛性它有如虚空的地方啊。但是虚空它是空，它是枯寂的空，我们是妙灵真空，我们是随时可以用的。别人叫你端茶，你就能够递得过去啊；别人叫你喝水，你就能够喝得了；别人应你一声，你就会 A。所以我们这个妙明是，我们这个空跟虚空是不同的，虚空是断灭，但是我们是妙明虚空，妙明空，善知识，自信能够能含万法，这就是大。自信能含万，这就说的是刚开始说的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摩诃自信能含万法，这个就是摩诃啊，摩诃万法都在你们助人的性中啊，万法没有离开助人的，助人的性就是你们呢、啊、在座的各位，就是指的是这个助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见到一切人的善与恶，都是不取不舍，大家可以注意这句话，别取他，别舍他，这不就完了？也不要染着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别理他。这就是不染着，心如虚空，即名是大，故曰般若啊，故曰摩诃啊，摩诃这就是大，摩诃到什么程度啊？摩诃到这个大到容量到什么？容纳到你自己有毛病，你能够接受，你能够接受，咱慢慢改，咱接受了，咱慢慢改啊，这就行了啊，容纳到这儿。很多修行人就是在这儿过不去，自己的这些东西过不去啊，过不去。好，接着往下走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往下走。我这一小段一小段的说完了，我就会看看歪歪。迷人的善知识啊，迷人他是用嘴说，但是智者他不说，他是心行。还有一些人呢，他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自称为大，这样的人呢一辈子也不能跟他说啊，这种人是有邪见的人。他这个其实这个邪见怎么说呢，要我说的话，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这种人还是有救。为啥呢？因为他不留恋世尘， 他不留恋世人，这种人优秀，但是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自称为大，他都已经大过了，你跟他说啥？这种人你自己先脚底抹油，你自己溜了就算了。所以见到这种人，我一般我就是我先躲，我躲得比谁都快。这种人你跟他说，因为他自己已经他充满了他自己的那个大，嗯。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啊，用计寥寥分明。就是心量广大，这个大到什么程度？大到说个大已经是多余了，已经是多余了。咱说个大，实际上是还是小了啊。它是遍周法界的。什么是法界啊？法界是无边无际的，无边无际也给你周遍过去了啊，也给你周遍过去了。用的时候寥寥分明，应用的时候遍知一切。什么叫寥寥分明？寥寥分明就是不起一念，这个是用；用的时候就是无用。这个应用便知一切，依计一切，一切即依，来去自由，心体无滞，即是般若啊。所以大家要是不懂，觉得这个很高深，那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就是什么，你听了什么法能够让你觉得舒坦，来去自由，能够让你觉得你的心呐、啊、有一种自由的感觉，让你觉得你的心没有障碍的感觉，这个法就是佛法，这个法就是正法。啊，你可以这样去听。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来的，我们听老人说法特别舒坦，当下就是了，很高兴很欢喜。当然听完了回去就不行了，所以要修法。我们这么修就是被老人这样勾牵过来的，勾牵过来的。就是少师兄说的呀，现在听得特别爽，你能不能这一直爽呢？你回去也爽啊。我们都是知道回去也不爽，所以知道自己修行上有差，所以这样来修的心中心。好，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 YY 上还有啥没有啊？ YY 上没有。嗯，好，好了，咱再接着往下走。一切的般若智，这就是般若，这就说到了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摩诃般若波罗蜜，这个时候说到了这个般若，还是这儿，你那个心有解脱的那种根性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就是智慧，那个就是智慧。你的心觉得轻松，觉得有解脱之相，有那种的超然忘记了这些，这个时候就是你是根据什么样的因缘，你到了这儿，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般若的体现。啊，这个比如说有人说法，或者你看经教，或者很简单，你就去佛教的寺院那儿，你去拜一拜，你拜拜之后，这个寺院就给你这种感觉，说明这个寺院实际上是有正法的。嗯，他到了这儿，他就在这坐着，他就忘了事尘了。嗯，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，莫错会意。这个叫真性自用啊，般若智都是从自性而生的，不要错用意啊，不要错用意。这就叫自性自用，真性自用。实际上你一用意啊就已经是错了。一真一切真，心量大事不行小道。不要就是说天天的说空，而心中不修此行。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凡人自称国王，终不可得，非吾弟子。这个终不可得不是指的是佛法中的了不可得的意思，这个终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说你终不能得到宝藏啊，这啥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国王啊，这个也是，你比如说佛当时就说过，佛说的话，佛为什么让阿难去说这个你在什么时候看到我的清净像啊？昨天我们讲到这儿了，就是佛说，你看比如说吧，你现在是有淫欲了，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淫欲解决掉，但是呢我们要擒贼先要擒王，对吧？你擒贼先要擒王，你把这个王擒住了，擒住了之后你不就好擒这个贼了吗？所以我要问你，你在什么处看到了我的清净啊？你先说这个，先说这个，这就是回到了这个七番显现两种根本啊，两种根本，七处真心两种根本啊，十番显现啊，十番显现就说到了这儿。嗯，所以说我们的心啊，就是心王，这个如来宝藏阿赖耶识，这个心归根结底的这个心，这是一个王。但是呢我们王下面有很多的兵，这就涉及到这个善心所和这个这个不善心所啊，还有无忌等等这些，这个白法明门论有具体的介绍。那么你作为一个王，你用兵打仗，你要是善用的话就很好，那就能够解脱，最终出尘。你要是不善会怎么样呢？不善到什么程度？下地狱，会轮回无休止，会让你做恶事，会让你杀人越货等等这些啊，会让你的心不安到什么程度？不安到像慧可一样日夜睡不着觉啊，这就是不善。所以端看于你善不善用。那么你假如说你是只是说你不用它，你就是凡人，你这样的话你自称是国王，你还是没有统帅到这一国呀。所以说呢，这样就不是我的弟子。所以最关键的是靠你去行，你真正的领会了它，你一定会去行。你没有领会它的时候，你就只是说是说，做是做，打成了两截。
心量大是量，是不是充量思量的意思？
不是的，它是容量的意思，容量啊，容量。这个容量大 容量大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容量，杯子有杯子的容量，山河有这个大海有大海的容量。但是呢，心量要大到什么呢？容量到一切的这个容量，大到什么呢？大到当然就是心不可得呀。
心要容大。
对对对对，心要广大。嗯嗯嗯，对对对，嗯，心量大是不行小道，不行小道。嗯，
这个时间本来广大，不是我要广大。
嗯，对对对对对，本来当然是本来广大，但是人呢都难做到本来广大，所以不妨提醒自己广大一下啊，提醒自己广大一下。这个所以说心量大师是祖师落草啊，是祖师落草。对对对，本来我说这个多余，所以说你这听着我说法爽，那说明你这个地方，这对对对。说到这儿，嗯嗯，就是心量大而广大这个地方呢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它难免会有这个，你提醒自己，就是这个不容，你是不容，就是透不过，你是透不过，实际上你这一转，你有啥透过透不过的，根本就没个透不过透不过，这不就透过了吗？啊，说到这儿，还有一个就是说到那个烦恼，自己的烦恼接受不了，我为什么还有烦恼呢？我修了法就应该没有烦恼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其实修完了心中心的人，你看看那昨年的我们那个同屋的还说，你修了心中心的夫妻怎么还这样一堆事一堆事，虽然是一堆事，他吃饭吃的照样香，他睡觉睡的照样香，其实对他来说没啥妨碍，但是你一看外人一看还是一堆事一堆事，为啥呢？因为他容得下这一堆事，他容得下好事，他容得下坏事，他容得下世间会有不好的结果，他都容得下，他真的这样无情的话，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好和不好了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不存在顺境和逆境了，顺境逆境关键它在于你的心有选择，你干嘛要选择呀？这所以说锻炼你自己，不要乱怨别人。对，你别以为那个夫妻和睦的就是好事，吵个架就不好事了，那是你自己有个好不好在。或者有人就认为一定要家庭美满，毕竟各自有各自的缘分嘛，你放手就行了，各自有各自的缘分，是不是？嗯。所以说修了心中心怎么样？他肯接受恶了，那个恶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恶，无所谓，啥恶不恶的，你这一转身你再看那个恶不知道好到哪去呢，只是你不习惯过另外一种生活，一过不知道好到哪去，你就笑了。
想到这个
对对，
好像是谁
呀？
诸葛亮。
啊，诸葛亮。
诸葛亮就说，人家说，那像你这么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神算呢，为什么你老婆，你娶一个老婆怎么那么怕他呢？所以我可以容忍的。
所以啊，哪有坏事啊？有的师兄就是被老婆说几句都受不了了，非要走不可，这不离开就不行。前一段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因为这个，就说自己断堕，为啥？因为老婆骂，心情不好，所以得了肠胃炎，就一定要离开。离开到什么程度？自己为了修心中心，不惜一切代价找个地方去进修。老婆离开，然后家里还有90岁的老母也一样离开，挥泪而去。我说我这样，你这样，我很担心你，这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修，我非常担心你能不能修下来。所以说你再看古代的哲学家，哪一个没有一个凶老婆呀？这老婆一凶，凶到就是凶到他苦难之极，所以他只好思索自己的就出处到底在哪儿。所以哪一个背后的哲学家后面都有一个凶恶的老婆。说到那个圣人，哪一个圣人他背后都是沟沟坎坎过来的，都是坎坷的，没有一个是顺风顺水的。
哲学家
是
这么成就的。
对呀。啊，有问题哈、啊！念念不移，常行智慧，这个如何行得？这个等一会儿，这要看看当时说的语境，当时说的语境。被郭老师转，但是说老不转，发愿摁住郭老师顶礼，你的顶礼我不要那个什么那个我，你的好好修行是最好的顶礼，好好修心中心法，不要那个顶礼，咱们是师兄弟，嗯，要的是法上相见。知道不安稳，我爸反对吃素，反对打坐，反对吃素，反对打坐，但是我仍然认为这是逆缘，放不下，自己容不下这个事儿。哎呀，你咋容不下了？我看你没有容不下，你自己容，你就容得下了。你不知道，你要容不下，你早都不打坐了。你不是照样打坐，你不是容下了？第一个你照样打坐，第二个你爸照样反对，这已经是容下过了啊！不要再说什么容下容不下了。就是世间有些事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，你别管别人了啊，别管别人了。回头考察，你可不是的，你考察一下祖师的倒霉指数。你说说咱们三代祖师。 念念不渝，常行智慧。这个好像是再看看在哪说，他说有一个语境的。
那个第十二的那个十二十三的下面一点，十三上面一点。
啊，是十二下面一点。
十三上面一点。
还没讲到那儿啊，讲到那儿再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老人，父亲去世的早，很早就工作。你这说的算啥呀？很早就工作赡养母亲，这算啥呀？这还不算啥呢，蹲了几年大牢呢。蹲了几年大牢还没完，蹲了几年大牢，他唯一孝敬的父母，你说他怎么孝敬母亲？他没办法去成家立业，他没有成家立业，他只能尽孝。结果他母亲担惊受怕去世死了。
我感觉吧，那不是最辛苦的，就是弟子啊，全国各地奉一无人士到那去学习。
奉一无人士的学习也就罢了，还被别人说你争祖争位，还被别人说你说的是邪法。嗯，一边坐一边躺枪，无辜的各种的倒霉躺枪，招谁惹谁了？对，所以那你啊，对，但是对他来说如之甘露呗。你看老人什么时候都是快快乐乐的，潇潇洒洒的，
从来不为发愁的。
就为咱们发愁。啊，这个咱们没讲完，咱们说完了这个，再说下面那个长生智慧那里啊，长生智慧那里啊，这个地方二祖有说过，这个摩诃呀，摩诃不是大，还有大方广而恒久圆满之意，就是这个大就圆遍了，圆到什么程度？圆到这个周遍呐，还有长啊，还有就是说这个不灭呀、啊，等等等等这些意思都在这个之内了。这个圆满到什么程度呢？大方广到什么程度呢？恒久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任何的有相的物都不能比喻，不得已只能用虚空做比喻，因为虚空已经是我们所众人所能想象的最大的了。最大的就是虚空了，不能比这个再大了，所以不得已才用虚空做比喻，并不是虚空就等同于这个佛性了，并不是等同于它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下一段。善知识，什么叫般若啊？上面说的是摩诃，摩诃就是广大。那什么叫般若呢？般若呢，就翻译过来，直白翻译过来就是智慧啊，就是六祖他翻译的直白啊，有很多很多，当然有很多很多层意思啊。般若为啥不翻成智慧？就是怕你就是翻译成智慧，你轻视它了，所以我们用梵语，我们不翻译它。啊，要是说起来，可能还有一些很微妙的意思，很广大的意思。什么是智慧啊？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渝，常行智慧，这就是般若行。啊，这个有人问的，一念渝即般若觉，一念智即般若生。这个有人问了，什么叫念念不渝，常行智慧？这个是针对鱼说的。对于鱼来说，你常常行这个智慧，用这个智慧化掉这个鱼，这就叫念念不渝，常行智慧。啊，六祖就是这么说话。这说话一般人听的话，这个地方都是有，等于说是有把柄可以抓呀。你怎么能说念念呢？念念不渝呢？念念不渝，你这已经是念念渝了呀。还有常行，常行就有一个不常了、啊。还有行呢，是不是有一个不行啊？有很多种。所以二祖有的时候帮他说常具智慧啊，等等等等，会这样说。但是呢，六祖为了让咱明白，你用这个般若是什么呀？用这个般若去化那个鱼吃的。你这个鱼吃化掉了，般若也要扔到旁边啊，这个是真正的般若智慧。所以这扔到旁边也不妨一时的，什么时候都随显随用。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可以说常行智慧了，就是六祖啊，他这个地方是没有挂碍的，所以他说法自由自在。但是他说法自由自在，就容易给那些挑字眼的人呢、啊，就容易留下一些把柄、啊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就什么时候你鱼，什么时候我都可以化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个自在，我这个智慧是常有的、常行的。我们看一看这个 YY 上有没有人说啥。修行之后那些都没啥了，可能没修行之前对家人离世比较难过。哎呀，那也不能说修行了之后就好了什么的，你这种比对啊，我就是有时候天天听得很腻歪。修行之后一定要有个比对吗？一定要说修行之后怎么改变了吗？把这个也抹掉多好呢。家人离世你也可以哭，去哭去吧，痛哭一场就没事了啊。 人毕竟在一块生活，走了咋能不难过呢？也难过，希望去个好地方吧，咱们有咱们的方便接引。但是所以说珍惜这个缘分，珍惜在家的这样的一种也没有离世的缘分，尽孝他，有可能的话给他推荐推荐，让他学学新中心啊，这当然是最好。谭晶学到现在的第二部分感觉和老人讲的如出一辙，对呀对呀，我为什么爱看禅宗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说生生世世是不是可以发愿生生世世不舍心命，当然可以啊，我都不觉得随老人转了，随老人转，你说老人在什么处转呢？老人就是般若智慧的代表，他都没有处让你可转，你随老人转就是随般若转，随般若转总比随别的转好，不随这个转随什么转？再说这个地方有你转处吗？我们是在这里生生世世随，我们就是这样的嘛，所以老人就说嘛，说我们是这个，就是说要一块儿去兜率内院，别忘了将来下来要跟老人一块儿去到世间再弘法，我们要生生世世就这样跟随老人，有什么奇怪呢？我当时也是这样的，也是这样的，我是以前的话也不记得自己看过什么禅宗的书，后来看了之后吓一跳，这跟老人讲的一模一样嘛，只不过是一个用古文一个用现代文，如此而已。啊，老师讲霞都安利新中心，安利就是传销的意思，他说我传销新中心。那这个就是说这是我的偏狭之处，因为啥呢？因为我是走新中心过来的，所以难免会这样啊，这是我的偏狭之处，实际上应该检讨啊，应该检讨，是咱修了新中心才这样，咱不修新中心也不会这样，所以难免要带累新中心。好，咱接着往下说啊，说到了这个念念不渝常行智慧掌，那个师兄看看有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话你就打出来，我们一会儿再转到那个 YY 上看，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走啊。你常行智慧就是般若行，那么一念渝就般若觉，一念智就般若生，你看多简单呢，一念渝了般若觉，但是你智的当下那一刻那个就是般若了，那个就是与佛同在，那个当下就是佛了啊，多简单，但是这个简单的也有复杂，你这一念治了之后你后面又一念愚了，不是吗？这就是修行人才会在这上更要深入啊，更要深入，所以要时时的告诉自己别着相，时时的告诉自己别着相，嗯，做不到那就选一个适合的法门，一门深入行其解决啊。世人愚迷不见般若，口说般若心中常愚，这个是说的就世间的人，他们经常说我修般若念念说空，但是他们并不识到真空，真空的这个般若啊，它是没有形象的，它没有形象的智慧心即是啊，智慧心即是，这个地方我有一个括号啊，说的是啊，就是前面说的这个，就是还是说到这儿了，这个般若它有两个方面，一个说的是念念不渝常行智慧啊，这个是啊，念念不渝常行智慧啊，不是这儿，应该是我说的这个是后面，般若无形象智慧心即是，说的是解释这一句，般若无形象说的是体，说体的时候纤毫不立，但是呢你真正认体的就是识得了这个体，你没有偏差了以后，那么后面就是用了这个智慧心，就是用的时候一切无碍，所以这个时候也不妨说呀，你不能说你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就是智慧心，你这个智慧心即是，我就可以方便的指示你啊，可以方便的指示你啊，因为正是因为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正好可以指示你啊，原来这个就是啊，这样做解的话，这就叫般若智啊，这样叫般若智，所以般若大家要知道，般若无形象，般若无形象，所以不妨一切用，一切都在用，无时不用啊。啊，这个地方说了一念渝般若觉，一念智是般若生，这个地方就是隐显啊，二祖就说你看这样说起来可能会更周全一些，更周全一些啊。二祖就说不要自悟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六祖那么说呢我更容易领会，就有的时候那么说的话大家才知道，因为这个显的话它怎么样能够让它显得出来呀，其实你说生力量更大，你说生啊，这个显的力量更大了啊，所以看你跟什么因缘，你跟二祖这个显有因缘你就用这个显字，你跟那个生有因缘你就用那个生，但是你知道那个意不出两个啊。嗯，还有什么啊？何名波罗蜜呢？刚才说了摩诃般若波罗蜜啊，解释了大智慧。什么叫波罗蜜呢？波罗蜜就是到彼岸，这个是西国语，就是、说是还是那个梵语啊，唐言是彼岸到彼岸啊， 这个地方我用红笔画了一下，解意离生灭，浊净生灭起。如水有波浪，即是就像水有波浪，这就是此岸了。那么离境无生灭，离开了这个境界，没有生灭了，这样的水啊就能够长流，长通流。为什么要说水长通流？水长通流的时候，它是一切都没有障碍的，有石头也照样流过去，没有石头也照样流过去。所以说水长通流就是形容我们这个没有障碍。所以你看那个灵济祖师开始经常说倒流，然后大家要怎么怎么样，人家就问什么叫倒流啊，就是倒流，就是说兄弟们啊，师兄弟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他用倒流，倒流就是指的修行的人，修行的人却应该这样，没有障碍，就像道能流得过一切一样啊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名彼岸啊，号为波罗蜜啊，号为波罗蜜。大家注意看的就是我用红笔标的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上呢解释多了不太合适，大家多念念。解意就是你体会这个意思就离开了生灭，但是你着了这个境界，你的生灭就起来了，你的生灭就起来了。那么你生灭起来了，你就是在这个岸，但是你离开了生灭，这样你就名为到彼岸。其实到彼岸呢是个假名嘛，对吧？因为到彼岸离开了生和灭，离开了此岸和彼岸啊，这个叫到彼岸。起个假名叫道彼岸，也号波罗蜜啊。这个在楞伽经里也说，远离两边即是涅槃啊。楞伽经有过说，有说这个。这个二祖这也有解释啊，二祖这也有解释。看第十五个啊，十五个，二祖说流通两个字呢，不如湛寂为当。湛寂，湛寂乃无生无灭的体相，唯此分重于言。这个流通两个字呢，就是妙言妙用之，无往不利也。行者不必死之，流通解而可耳。就是流通这两个，就是怎么能说一直在流呢？就是这个时候二祖的意思说，你大家不要执着它，执着它。流通它着重的是妙用。妙用这个地方是无往而不利，刚才咱们说了一切都可以越得过，一切都可以越得过，这就叫。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，其实这一个注意当然也要流通过去，真正的这个心无碍的这种的解脱的意味，这个是只可以意会的，只可以意会的。所以为什么修了心中心，大家最明显的最朴实的说法就是一切不在意了，一切不在意了，其实就是流过去了，就是你从这里越过去了。你可能说自己还没有无所住而生心，那个太高了，但是这个好像以前在意的事儿不在意了，其实这个不就是流过去了吗？啊，就是流过去了。好，看看大家啊，是安利的超好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再接着看这个下面的啊，善知识迷人口念，当念之时有望有非，念念若行是名真性啊，就是说这个念呢，就是这说到了念，就是诵经，诵经和持经它是两回事儿。它光念，它不诵之，不去行持它，不去行持它，那这就不行啊，这就不行。这是从这个心性的角度，从学佛的究竟意义上来说。但是呢，从不究竟意义上来说，你念这个总比念别的好，你念念也好，你念念这就是一个熏修。实际上念并不是让你解释意思，这就是一个熏修，与佛法结缘。慢慢的，你念着念着诵经的过程中，每天以诵经为功课，诵着诵着这个妄想就少了，你就慢慢的去知道那个解脱意，慢慢的愿意往这上靠了，也行也行。就最关键的差别点在哪呢？差别点在于你不以为自己念为自大啊，最关键的差别点是在这儿。只要你去掉这个，你念也是可以的啊，可以的。所以说呢，你要行，最关键的是行，这里是真性。你要是悟到了这个呢，这就是般若法。但是你要是修行呢，这才是真正的般若行啊。最关键的，这个二祖总是不忘了说这个行。你光悟到了这个理，你还需要行。我们有眼了，我们还需要按照这个眼照亮的这个路走下去。所以真修行的过程中的话，你跟他说一个般若，他马上无耳而去，这是他的修行，因为他连般若也不住。所以你们看禅师那些什么做派什么的，有的人接受不了，那是他的行处，他行处是由不得说的，你说这个事儿耽误他行啊，是这样的，大家就理解了。其实说什么贺佛骂祖，他贺的是佛是祖吗？那祖跟佛呢根本都容不得他贺的是那个对于那个名相的执着， 对于名相的执着，为了呵斥掉他，他连佛祖他都呵斥，这就是他的用手段，他是用手段之处。啊，修行这样的，这些修行，这就是般若行。不修即是凡啊，不修就是凡。这最关键的是要落实它，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善知识啊，凡夫就是佛，烦恼即是菩提啊，这是当体不二啊，这就是当体不二。就是这个地方，大家来看它是怎么转到这儿的啊？修此行者就是般若行，不修的就是凡啊，不修的就是凡。你只要一念，你修行到了，你当下就是了。啊，所以说到你凡夫这个当下就是佛，烦恼当下就是菩提。为什么不说的是凡夫不是佛呢？烦恼不是菩提呢？那不是有一个你有一个要转在吗？你有一个不肯在吗？不是有一个这个咱们不是吗？啊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凡夫又不是佛，烦恼又不是菩提啊。但是咱大家要时时的记住这个当体即是，时时的在这个地方上提醒自己，这慢慢的不就离佛近了吗？昨天老人也说了嘛，学佛学佛，就是佛怎么做，咱们学着他。啊，咱们这个地方做不到，咱们要学这个无相的地方，咱们要学，咱们不能说，哎呀，那佛才能这么做，我们不能啊。我们要是总有这种想法，那总也学不到啊。所以我们认可了这个理，认可了这个理，我们就去做，我们就按照这个去做。关键是在于这个去做，认可了这个无相，认可了这个不着相，我们就要去做，乃至于不着佛之相，啊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佛子。前面你这就说到这了，这是给大家一个入手处，不要老是觉得很高，这只在念念之间。前念迷就是凡夫，后念悟就是佛。前念浊境啊，这个就是烦恼，你当下离开这个境，这就是菩提。离开了这个烦恼不烦恼，离开了要去掉这个烦恼，这就是菩提啊。这个地方上我有一个说法啊，此分两说，对于迷人来说同为不二，只心一转即是。对于就是对于迷人来说，要告诉他你前念转，你前念是迷，你后念要转，不怕你迷，就怕你不转。就像我们念咒，不怕你妄念纷飞，就怕你不拉回来，你拉回来就是了，你拉回来本来就是了。你不要再说，哟，我怎么跑了这么远呢？我今天这一座跑了多少，明天那一座我是不是跑得更近点？你这你就越转越远了。实际上你只要拉回来就是，跪再拉回来，这句话老人是有原话的。我们念咒打妄想不怕，打100个妄想，跪在第101次的拉回来，跪再拉回来，你就拉回来就是了，你就只管拉回来，只管拉回。所以在打坐这一块是没有胜负的，没有清净和这个不清净的，贵在你拉回来，你在拉回来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就只管念咒，说先说一千到一万就粗暴一句，只管念咒，只管念咒。这就是对迷人讲的。但是对于悟者来说呢，悟者来说，你以为就这么容易吗？你这么容易试试，你可不，你也不可麻烦呢。因为你前念迷了，后念悟了，再后念你又迷了呀，你别忘了这个呀。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也不能麻烦。所以说呢，你要是用来轻视了这个，这也不行啊，这也不行。所以说学佛它是都可以转的，你也不可以麻烦。对于一个真的入道的人来说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这个轻要求来要求他了。所以就像咱们经常问的，那你事上还能做得到吗？啊，你还能时时刻刻这样吗？这就是厌你呢，就是厌你呢。其实本来也没有个身，本来也没有一个时时刻刻，这样一念你就知道，哟，这不是，这就是悟者来说啊，悟者来说，你有这个在，这也不行啊，这就是还要继续的深入啊，还要继续的用功。善知识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无住无往亦无来，三世诸佛从中出啊，大家看到这就放心吧。一切的并不是从别的地方出啊，只是从这儿出，只是从这儿出啊。就是说每一品它有它的重点，就是红色的就是我标出来的，我认为是这。